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主内平安，
早晨，
早晨。
今天是父亲节，
今天是父亲节。
首先祝各位在座的所有的父亲，
首先祝各位在座的父亲
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
今天我要讲到的主题是，
今天我要讲到的主题是
按神心意做父亲，
按神的心意做父亲。
那么有一些姊妹就不要想好像这个主题跟我没有关，
那姊妹们你不要这样想，觉得这个主题跟你无关，
或者说等回去的时候然后这个道去教训自己的自己的丈夫，
也都不要回到去呢就用这个道来到教训自己的丈夫。
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以祷告的心来听，
我希望大家用祷告的心来到听，
姊妹也可以为着你的心声祷告，
姊妹也都可以为你的心声祷告。
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开始正道，
我们可以先以祷告开始正道。
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
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
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今天是父亲节，
今天是父亲节，
我们特别为着在座的父亲祷告，
我们特别为在座的父亲祷告，
求你塑造他们成为上帝眼中的男人，
请你塑造他们成为上帝眼中的男人，
给他们刚强勇敢，
给他们刚强勇敢，
求你帮助他们成为合神心意的父亲，
给他们成为合神心意的父亲，
带领一个家庭，
带领家庭，
带领姻亲关系，
带领亲的关系，
能够来见证荣耀你的名，
来到见证荣耀你的名，
求你与我们同在，
求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阿们，
阿们。
亲爱弟兄姐妹们，
亲爱弟兄姊妹们，
那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这个时代
做好父亲是一个非常重要呢而且非常艰巨的呼召，
做好一个好父亲是一个很重要和很艰巨的责任。
卡西在《世界需要父亲》这本书上这样说，
咁有本书叫做《世界需要父亲》，佢咁样讲：
社会最根本的缺陷是没有父亲。
社会最根本嘅缺陷就系冇父亲。
他说：我越祷告，
佢话我越祷告，
我越思考，
我越思考，
就越确信改变这个世界的关键。
我就越确信改变呢个世界嘅关键啦。
在于恢复对敬情父亲的正确理解和实践，
就是恢复对敬情父亲的正确理解和实践。
所以父亲在家庭当中的缺位，
所以父亲在家庭当中的缺位
会带来夫妻的关系，
会带来夫妻关系，
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
社会关系，诸多的问题，
诸多的问题。
做好父亲的责任是艰巨的，
做好父亲的责任是艰巨的。
男人要在充满挑战和压力的世界当中生存，
男人要在充满挑战的世界当中生存，
维护家庭，
维护家庭，
完成他的工作，
完成他的工作。
我们需要了解父亲他们所面对的压力和重担，
我们需要了解父亲面对这些家庭的重担，
父亲们需要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父亲是需要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那接下来我要用神的话来鼓励和劝导在座的父亲们，
我之下想用神的话来到鼓励和劝导在座的父亲们，
使父亲们能够合神心意荣耀神，
使父亲们能够更加合神心意荣耀神。
以下透过几个方面呢来鼓励在座的父亲们，
那我会用以下几方面来到鼓励在座的父亲们。
第一呢，就是要顺服神造男人的呼召，
第一就要顺服神造男人的呼召。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只要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好，我们读了这段经文，
我们读了这段经文，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当中，首先上帝呼召这个男人去承担。
咁喺呢段经文，我哋睇到上帝呼召呢个男人去到野地，去到原地嗰度承担。
那上帝也呼召这个男人啊，有他具体的工作和使命。
咁神呼召呢个男人系有具体嘅工作同使命。
我们要看到上帝提供了生活的供应。
我哋睇到上帝所提供嘅生活上嘅供应，
也就是物质的需要，
亦都系物质上边嘅需要。
神对他的呼召是要让他专注在修理和看守的上面。
神对他的呼召是要着重在修理和看守上面。
那我们看到这里面的这个修理呢，这个词可以翻译成侍奉或者是服侍。
修理可以翻译成侍奉或者是服侍。
那这个看守这个词呢，
看守这个字呢，
可以翻译成保护、管理或者防备、遵守。
可以翻译成保护、管理、防备、遵守。
其他翻译也翻译成这个谨守的意思。
其他的翻译都翻译成谨守的意思。
我们今天看到说，男人其实在这里神呼召他们需要担责，而且需要承受使命。
今天我们看到神呼召这个男人是要给他担起一些责任，要有使命。
他们需要接受磨练，
他们是需要接受磨练，
特别是在担当上面，
特别在担当上，
勇敢上面，
勇敢上，
品格上面需要接受磨练，
品格上需要接受磨练。
那么这里呢，我们看到上帝让他以具体的工作的方式来承担他的职责。
咁睇到神系让佢有一个具体嘅工作上去承担呢啲嘅职责。
让他在具体工作当中来参与维护和服务这个世界，
让他参与这些职责去到维护这个世界。
但是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呢，
但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呢，
世界也受到了亏损，
世界是受到亏损的。
男人那个时候要需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
男人这个时候就需要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
地也不再为他效力了，
地都不再为他效力了，
而是长出那个荆棘，
而且是长出荆棘。
工作成了男人的重担，还有是谋生的手段。
那工作呢就成为男人的磨练，同埋是维生的谋生的技能。
那么男人找工作呢，是要未来满足自己需求的这个需要。
咁男人去揾工咧，就系为咗要满足自己嘅生活上嘅需要，
还有是证明自己价值的需要，
同埋证明自己价值嘅需要。
工作当中也会有很多的艰难，
工作上边都有好多嘅艰难。
因此，好多人其实对工作是一个负面的看法。
因此，好多人对工作咧有个负面嘅看法，
不想工作啦，
唔想工作啦，
想要尽早退休，
想尽早退休啦。
今天其实在基督里得救重生的男人，
今天在基督里面得救重生的人，
需要寻求神对他职业的呼召，
是需要去寻求对他职业上面的呼召，
在具体的领域和岗位上，
在具体的领域和岗位上，
来恢复神对工作的意义，
来恢复对工作的意义，
以工作服侍来荣耀神，
工作用工作来到荣耀神。
那工作不只是我们要专注在工作本身，
讲起工作不是说我们只是专注在工作的本身，
而是要理解这个工作背后的意义，
而是要去理解工作背后的意义。
那我这个让我们知道，这个上帝对工作有更加崇尚的道德这样的使命。
因此我们就会对工作会了解到神有这个更加高尚的使命。
所以有些时候你的工有些工作是不能做，
所以有些工作呢你是不可以做的，
比如说专门造偶像的工作，
譬如是专门去做偶像的工作，
或者说骗就是劝人变现的工作，
或者是劝人变性的工作啦。
因为你工作当中需要操练你的品格，
因为通过工作你是需要操练你的品格。
当然这个工作的恢复不仅是在这个职业工作的这个领域，
但是恢复工作的意义不是只在工作这个领域里面，
也是在你工作以外，可能你回到家，那你照顾孩子，那也是另外恢复上帝那个工作的一个方面。
另外你回到家照顾孩子也都是恢复上帝恢复工作这个意义上的。
所以男人需要先领受上帝给他的这些担当和使命。
所以男人呢是先需要去领受上帝对他的担当和使命。
我在单身的时候，
咁我喺单身嘅时候，
我的那个属灵的导师他就辅导我。
我嘅属灵导师咁样辅导我。
他说，男人需要接受一些品格的训练。
佢话男人需要接受啲严格嘅训练。
需要寻找上帝对你人生的呼召。
佢需要去寻求上帝对你嘅呼召。
这样你才能知道你人生的方向。
咁样你先至知道你人生嘅方向。
寻求与你目标一致的这个配偶，
寻求与你目标一致的配偶。
所以当我跟我太太约会的时候呢，
所以当我同我太太约会的时候呢，
我很快就告诉了她我心中的使命。
我很快就告诉我太太我心里面的使命，
我未来就是要全时间服侍神，
我未来就是要全时间服侍神，
专心来培养跟随主的门徒，
专门去培养跟随主的门徒，
来建造和拓展神的教会，
去建造和拖大神的教会。
他了解以后呢，
那他了解之后呢，
他也愿意跟着我一起来完成这个呼召，
他都愿意跟着我一起完成这个呼召，
所以我们就进入了婚姻的殿堂
所以呢，我们因此进入了婚姻的殿堂。
那么有些人说，那我可能我这个在之前我都没信主。
有人可能问，我之前有没有信主？
我信主以后，我在工作，已经在工作当中。
我信主之后，我已经在工作当中了。
那么我们还是需要在工作当中重新来思考，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
那我们就需要在工作上面重新去思考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呢？
在工作当中，就是用跟着神的呼召有很多非常好的见证。
咁跟住神去工作咧，咁喺当中有好多嘅好嘅呼召同见证。
那比如这个就是帕特基辛格，
呢个就系帕特基辛格。
他是那个英特尔的这个 CEO 啊。
咁佢系英特尔嘅 CEO。
他写了一本书，这个就是《平衡家庭的智慧》。
佢写咗本书叫做《平衡你嘅家庭同智慧》。
他在这本书当中公开自己的这个事业辉煌。
他在书本里面是公开了他自己的事业辉煌，
技术领先，
技术的领先，
创造力旺盛的秘诀，
创造力旺盛的秘诀。
他说，
他说
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摆正自己同上帝的关系，
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摆正自己同上帝的关系，
要花时间与上帝建立一种特殊关系，
要花时间去同上帝去经历一个好特殊的关系，
坚持不懈地强化这种关系，
坚持不懈地去强化这种关系，
并创造一些模式，
并且是创造一些的模式，
找到合适的方法，
去找到一些合适的方法，
使自己经常能与上帝交流和沟通，
使自己经常可以同上帝交流和交通。
他其实除了工作，他也不断地常常带小组，
他除了工作以外呢，他常常是带小组的。
他的生活当中有了优先秩序。
他在生活当中是有优先次序。
他在书中也是非常亮点，就是他谈到优先秩序。
他在书中的一个亮点呢，就是讲到他的排列的优先次序。
神是第一位的。
神永远是第一位的。
家庭第二。
家庭第二。
职场当中第三，继续精进神。
职场是第三。 继续去敬畏神。
他的智慧就是建立了在忙碌当中，
他的智慧就是建立在忙碌当中，
将使命融入到职场的呼召当中去，
将使命是融入在职场里面。
所以当男人有了呼召就会不一样，
所以当男人遇到呼召的时候，
他会
就不一样了，
他会有责任感，
他就会有责任感，
他会有方向感，
他会有方向感，
他有更崇尚的追求，
他都更有崇尚的追求，
他有使命的生活，
他会有使命的生活。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一点，就是对男人的呼召的方面。
我们在第二点，神对男人呼召的方面，
男人要有能够分辨真理，
男人要有能够分辨真理。
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这样说，
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这样讲，
神对亚当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神对亚当这样吩咐下，只是分别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你不可以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亚当需要知道他能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亚当是需要知道他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他需要清楚地明白神的话，
他需要清楚明白神的话，
并且带领家人来正确的理解和应用，
并且带领家人正确的理解和应用。
那么亚当不但要知道神的旨意，
亚当不但只要知道神的旨意，
他还需要知道，
他还需要知道
神这样做是出于好的动机，
神这样做是出于好的动机，
以及怎样在处境当中去应用，
以及怎样在处境当中去应用。
在创世纪第三章，
在创世纪第三章，
当蛇诱惑夏娃的时候，
当蛇诱惑夏娃的时候，
他误解了神的心意，
他误解了神的心意，
结果就落入了神这个蛇的圈套，
结果呢就堕落在蛇的圈套中，
被罪所胜，
被罪所困。
那么这个责任呢，其实是归到亚当的这个身上，
这个责任其实是归在亚当身上，
因为亚当没有帮助夏娃充分的理解和充分的应用神的话语，
因为亚当并没有帮助夏娃充分的理解和应用神的话语，
也没有主动的阻止夏娃去摘果子吃，
也都没有主动去阻止夏娃去摘这个果子吃，
并且自己也随从夏娃吃了这个果子，
毕竟他自己还跟着夏娃吃了那个果子。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男人，其实他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认识真理，
所以这里看到一个男人很重要的一点，就要认识真理，
并且要能够有分辨的智慧，
并且要有分辨的智慧，
他知道什么是对，
他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什么是错，
这样才能够帮助他成为诚实的，
这样才能够帮助他成为诚实
勇敢的正直的人，
勇敢兼正直的人。
在一些似是而非的地方，
在似是而非的地方，
他不会徘徊不前，
他不会徘徊不前，
在人生的方向上面，
在人生的方向上，
他也不会左右摇摆，
也都不会左右摇摆。
今天很多人分辨有很大的困难，
今天有很多人对分辨有很大的困难，
很多人似是而非，
很多人
判断不明，
似是而非，判断不明。
职场上和社会上有很多复杂的事情，
职场上社会上有很多复杂的事。
男人能够分辨对错，能够认识真理，其实非常的重要。
所以男人能够分辨对错真理是非常之重要。
男人们如果藐视神的标准，
男人如果藐视神的标准，
世界将会有更多的麻烦制造者，
世界就会有更加多的麻烦制造者，
有更多的流氓，
会有更多的流氓，
也就缺乏正义感和责任感，
也都缺乏正义感和责任感。
所以男人领受真理，能够分辨真理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男人能够领受真理而且能够分辨真理是很重要的。
好，我们第二点劝勉，就是要成为敬畏神的领袖。
第二点的劝勉呢，就要成为敬畏神的领袖。
首先呢，他要在家庭当中来做带领的角色。
首先呢，他要在家庭中做带领的角色。
创世纪二章十八到二十节，
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咁样讲，
亚当在被呼召完成神对他的托付的同时，
亚当在完成神给他托付的同时，
神也给他帮手来一起来帮助他完成使命，
神给了亚当一个帮手去帮助他完成使命。
那么神要一个男人怎样做一家之主呢？
神到底要怎样要一个男人去做一家之主呢？
那首先呢，就是这个一家之主他需要与妻子一起承受生命之恩。
首先这个男人要同他的妻子一起去承受生命之恩。
彼得前书三章七节，
彼得前书三章七节，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做丈夫
的
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并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拦。所以我们做丈夫的，
我们做丈夫的
要认识和尊重妻子，
要认识和尊重妻子。
认识包括了了解她的情绪，
认识是包括了你要了解她的情绪，
了解她的习惯，
了解她的习惯，
了解她的喜好，
了解她的喜好，
了解她的软弱等等，
了解她的软弱等等。
敬重她就是要尊重她的想法，
敬重她就是要知道她的想法，
与妻子商量，
要与妻子商量，
一起来带领家庭，
一起来带领家庭。
比如说我和我的妻子，
譬如说我和我的妻子，
我们就一起服侍教会，
我们一起服侍教会，
一起培育孩子，
一起培养孩子，
规划家庭的财务和奉献，
规划家庭的财务和奉献，
关怀海外的宣教士，
关怀海外的宣教士。
我们尽可能的做一些永恒的投资，
我们尽可能去做一些永恒的投资，
我们一起经历，一起承受生命之恩，
我们一起经历，一起去承受生命之恩。
其次呢，就是父亲要为家庭提供方向和供应，
其次呢，就是做丈夫的要为家庭去提供方向和供应。
在父亲最荣耀的名字这本书当中，
在父亲最荣耀的这个名字的这本书当中，
作者认为男人要成为一家之主，
作者认为男人要成为一家之主，
就要主动带领，
就要主动带领，
提供方向，
提供方向，
安全保障，
安全保障，
成为稳定的连接的作用，
成为稳定和连接的作用。
在供应方面呢，
在供应方面，
不只是物质的供应，
不只是物质上的供应，
更重要的是属灵知识和见识上面，
更加重要的是属灵知识和建造上，
要成为家庭的供应，
要成为家庭的供应。
比如说在我自己的原生家庭，
譬如在我自己的原生家庭，
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沉默寡言的人，
我的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他逃避做领袖，
他逃避做领袖，
逃避任何关系的冲突，
逃避任何关系冲突。
我的母亲就非常的辛苦，
我的母亲就变得很辛苦了，
也有很多的抱怨，
也都有很多的抱怨。
父亲与我的关系也是疏远的，
父亲与我的关系是疏远的，
我心中父亲的形象也是残缺的，
我心中对父亲的印象是残缺的。
信主之前我不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成熟的男人，
信主之前我不知道怎样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男人，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做父亲，
我也不知道要怎样做父亲。
信主以后呢，
信主之后呢，
神带领我就是拆了一对这个成熟的夫妻家庭，
神呢就用一对成熟的夫妻一个家庭，
他是我们的导师的这样的一个塑造者，帮助者哈，
他就好像一个导师，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帮助者，
他们就将我当成了他们自己的属灵的孩子，
他们就将我变成他们属灵的孩子，
完全把他们的家向我敞开，
完全将他的家向我们敞开。
七年多时间，我经历了完整家庭里面的这种父的这种关系，
我完成了家庭里面那种父的关系，
学习到了一个敬虔男人的这个 样子，
学习到一个敬虔男人应该有的样子，
看到了一个父亲对家庭带领的榜样，
看到一个父亲对家庭带领的榜样，
管理时间积极的跟家庭沟通，
管理时间而且是积极的跟家人沟通，
那更是在三一神的这样的关系当中，
更加在三一神这个关系当中，
属灵品格得到了塑造，
属灵的品格是得到塑造，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
但是并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
我还是需要继续的来学习，
我还是需要积极的去学习，
那么也是建议在我们当中的这些父亲们一起可以学习，
我都建议在我们当中的父亲们和我们一起学习，
父亲们可以常常在一起，
父亲可以常常在一起，
坦诚地分享自己的挣扎和成长，
坦诚去分享大家的挣扎和成长，
一起谦卑地学习怎样更好地服侍家庭和教会，
更加谦卑地去想想怎样可以服侍家庭和教会，
那么比如说咱们教会就可以每一年做一次父亲营会，
譬如我们教会可以每一年做一次夫妻营会，
这样呢这些父亲们这些男人们就会彼此的鼓励，
这样呢男人们就会可以彼此鼓励，
彼此的扶持，
彼此扶持，
在组里面就会不断的成长，成为有属灵影响力的父亲，
咁可以通过不断嘅成长，最终可以成为一个属灵嘅父亲。
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神眼中的男人呢，他要在教会群体当中带领。
咁另外一点呢，就是男人要喺教会群体当中带领。
马拉基书四章六节说，
马拉基书四章六节咁样讲，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佢必使父亲嘅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免得我来诅咒遍地，
这里说的父亲带领在教会中带领，并不是说他好像他一定要做主要的位置，
这里说父亲带领不是说他一定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他是一个团队的，我们教会是一个团队的服侍，
我们教会是一个团队的服侍，
那么他在一些具体的岗位上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他就是带领了，
当他在一些的岗位上主动去服侍，就是一个带领了。
那这段经文里面主要是谈到未来那位将来的基督，
这里是讲到一个未来将来的基督，
他要带领以色列信仰的这种回归之路，
他带以色列人这种回归之路，
重新回到与神立约的关系之下，
重新回到与神立约的关系之下，
这里是神呼召他的百姓群体归回的意象，
这里是神呼召他的百姓完全归回的事迹，
这里的转向就是归回的意思，
就是归回的意思，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归向归回神呢，
那怎样才可以 归向归回神呢，
是从家庭的关系修复开始，
就是从修复家庭关系开始，
当父亲归向神，
当父亲归向神，
活出敬虔的生活，
活出敬虔的生活，
就会引领整个社会带来改变，
就会引领整个社会带来改变，
弟兄的带领不只是体现在家庭的带领当中，
弟兄的带领不只是体验在家庭当中，
他要在社会社区，
他要在社会社区
来参与服事，
去参与服事，
家庭的服事不是终点，
家庭的服事并不是终点，
家庭的服事是他能够更加参与社会服事的训练场，
家庭的服事是使他以后服事社会的一个训练的场所，
他要透过这个社会社区来参与社会的服事，
他要透过社会社区来到参与社会的服事，
那神要使用他在社会当中来传递神的话和神的美德，
神是要用他在服事当中去传递神的话语
这位叫约翰沃纳梅克，
这位叫约翰沃纳梅克
这个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非常有名的百货业的这个大亨
这个人是90年代一个百货业的大亨，
他是21岁投身主日学事工，
佢二十一岁投身主日学嘅事工。
他经历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主日学学校。
佢喺经历咗上世界上最大嘅主日学嘅。
后来呢，他也投身政界和商界。
后来佢就投身政界同商界。
他做过全国的这个邮政总长。
佢做过全国嘅邮政总长。
他一上班就先到祷告室。
佢一翻工第一件事就系祷告神。
他先面见神。
佢先面见神。
他不愿意以任何事比祷告优先。
佢不愿以任何其他事去做优先。
他不光在工作当中服侍神。
佢不光喺工作上服侍神。
同时呢，也在教会主学事业当中。
亦都喺同时喺主日学嘅事业当中。
一直忙碌的服侍。
一直忙碌嘅服侍。
他尽可能的参加教会的所有的聚会和服侍。
他尽可能参加教会所有的服侍。
那这位弟兄呢，非常注重重视主日。
这位弟兄非常之着重主日。
他一生等待主日，准备主日，终身遵守主日。
他一生都是等待主日，遵守主日，忠心主日。
来与主见面和侍奉主。
与主见面同侍奉主。
那么某一次呢，这个有个记者呢就问他。
有一次有个记者问他，
你说主日出席的教会的事，
你在主日出现的事，
比政府官员的身份与总统见面的约定更重要吗？
比这个同政府官员同总统见面更加重要吗？
你如此的要求是否有点不负责任呢？
你如此的要求是不是有点不负责任呢？
那梅克就笑着说，
梅克就这样回答，
我在主日与神见面，
我在主日与神见面，
是从很久以前就与神立下的约定，
是从很久之前就与神立下的约。
若忽略与神的约定，
若果忽略了与神的约定，
又如何能够遵守与国民和总统的约定呢？
又如何能够遵守与国民同总统的约定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自己也深受这一位的影响，
我自己也都深受这个人物的影响。
那么就是我们在菲律宾去度蜜月的时候呢，
我们在去到菲律宾度蜜月的时候，
虽然有很多荒岛，
虽然有很多的荒岛，
但是我都尽力的去找当地的教会要去聚会，
我都是很敬业的去找当地的教会去聚会。
在回家探亲的时候，
在回家探亲的时候，
我们那个地方没有教会，
我哋呢个地方冇教会，
那么我就是跟我们的教会一起在线上聚会，
我就跟我嘅教会喺线上聚会。
哦，也许弟兄说，弟兄姐妹说，这个是不是律法啦？
咁有可能有弟兄姊妹问，呢个系咪律法咧？
这个不是律法，
呢个唔系律法，
这是我们个人信仰的实践，
呢个我哋个人信仰嘅时间。
那么我们看到约翰他在这样的实践当中，他能够带来影响。
我们看到约翰在这样的使命当中，他带来了影响，
他能在他人生当中结出丰盛的果子，
他在他的人生当中结出丰盛和果子。
今天在社会当中，很多男人也在寻找信念，
今天在社会当中有很多的男人在找着信念。
如果教会的父亲们都是由一群有信念经过的人，
如果在教会的夫妻们都是经过信念的人，
他的品格也会吸引很多不信主的父亲们，
他们的品格也都会吸引其他不信主的夫妻们。
好，第三点劝勉就是这个属神的父亲要寻求培育孩子的智慧。
第三点要鼓励大家，就是要寻求培养孩子的智慧。
那么我就用三点来鼓励和劝勉大家，
我用三点去鼓励和劝勉大家。
第一呢，就是要树立好的榜样。
第一点就要树立好好的榜样。
身教胜于言教。
身教呢是胜过言教。
如果孩子看到父亲在家是只狼，
如果孩子见到夫妻在家是
狼 ，wolf，
狼
，
狼，
如果去教会变成羊。
如果去了教会呢就变成羊，在家里就一只狼。
周日去教会，这只狼再把羊皮披上。
咁周日去到教会咧，就再将羊皮披上。
孩子就会觉得这个父亲说一套做一套。
咁孩子就会觉得呢个父亲咧，就真系做讲一套做一套，即系虚伪嘅意思啦。
如果父母是虚伪的基督徒，
咁如果父母系虚伪嘅基督徒，
即便是父母将孩子带到教会，
即使父母将孩子带到教会，
他们虽然假装自己是基督徒。
虽然他们假装自己是基督徒，
但是他们没有与神建立个人的关系，
但其实他们并没有与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
等他离开父母以后，
等他们离开父母之后呢，
也就离开了信仰，
他们就离开了信仰了。
所以父亲要有真信仰，
所以夫妻应该有真的信仰，
真信仰能够带给人方向，
真的信仰能够带给人方向，
稳定和服务精神，
稳定同服务的精神，
带给人生命正向的成长，
带给人生命上面正确的成长。
第二呢，就是要主动的担责。
第二呢，就要主动的担责任。
这位菲尔唐纳，他
说，这位菲尔唐纳这么说，
男人丢弃管教孩子的职责，
男人丢弃管教孩子的职责，
没有尽力让他们按着上帝的旨意生活，
没有尽力让他们按着上帝的旨意生活，
却将责任交给妻子，
他将责任交给妻子，
但妻子却没有做好，
但妻子却没有做好，
这不是妻子的错，
这个并不是妻子的错，
上帝呼召妻子，
上帝呼召妻子，
不是要他们身兼父母二职，
并不是要妻子身兼父母二职。
那么男人常常不知道如何与孩子建立关系，
男人是常常不知道怎样用跟小朋友去建立这个关系的，
因为他们自己的父亲也没有花时间跟他们深谈，
因为他们自己本身的父亲也都没有跟他们深谈。
但是即使父亲没有陪伴孩子的这种习惯，
那虽然父亲没有陪伴孩子这个习惯，
每位父亲都被神呼召了要与孩子相处，
每一位的父亲都被神去呼召与孩子相聚，
因为这是他们的责任，
因为这个是他们的责任。
现今最大的问题是，
现今最大的问题是
子女外包，
子女是外包，
很多父亲多么希望有人来承担养育他们孩子的责任，
很多父亲都是希望人家去承担养育他们子女的责任。
那么有的教会确实也承担了帮助这些父亲带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咁亦都有啲教会咧系真系帮助呢啲父亲去承担起养育孩子嘅责任。
其实教会只能在主日的时候，
其实教会只系可以喺主日
培育孩子认识圣经，
培育孩子去认识圣经，
开始学习敬拜的生活，
开始学习敬拜嘅生活。
但是孩子日常的教导必须由父亲父母来负责，
但是孩子平常的教导是必须要有父亲父母的教导，
父亲要学习怎样按神的心意来培育孩子，
父亲要学习怎样去爱神的心意，用这个心意来培养孩子。
孩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
孩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
这个产业甚至比世上的公司事业更重要，
这个产业甚至是比世上的公司更加重要。
好，第三点劝勉就是父亲要乐于教导。
第三项的劝勉呢，就是做父亲的要乐于，
很多父亲
教导
啊，很多父亲不爱与孩子说话，
很多父亲是不喜欢同小路沟通的，
自己也不研读圣经，
自己呢也都不研读圣经，
所以没有圣经的领受可以给孩子分享和讨论，
所以都没有这个圣经领袖跟孩子去讨论去分享。
但神呼召属灵的父亲，
但神呼召属灵的父亲，
就是要随时随地用神的话语来教导影响孩子，
就是要父亲去通过神的话语去到教导孩子。
那这段经文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我们就不一起来读了。
咁荧光幕呢段经文刚才已经读过了，所以我哋唔再重复。
这让我们看到以色列家这个家庭啊，
呢度我哋睇到以色列嘅家庭，
他们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去影响和教导孩子。
佢哋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教导孩子。
我们也可以变换形式，
我哋都可以变换行事，
可以与孩子约会、徒步、运动，
可以同孩子约会、徒步、运动，
露营一起做灵敏施工，
露营啦，一起去做灵敏嘅施工啦，
宣教等等，
宣教等等。
关键在于你是如何去设计去影响孩子，
关键是你怎样去设计去影响孩子。
我之前带孩子常常去乡下去宣教和探访，
我常常带孩子去乡下去宣教探访，
带孩子去给当地的小朋友分享玩具，
带孩子去同当地的小朋友去分享玩具，
让他们看见和体会他们的艰难，
让孩子去体会他们其他小朋友的艰难，
借此来教导孩子来爱世界上的每一个族群，
即使是带孩子让他们知道去爱世上每一个族群。
好，第四呢，就是要学会来管教的技巧。
第四呢，就要学会管教的技巧。
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
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这样说，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到养育他们。
首先呢，就是不要在怒气当中管教，
首先就不要在怒气当中管教。
那么因为失控的情绪会让大人的这种责打和怒骂，
因为失控的情绪会让大人的这一种责备和怒骂，
会激怒孩子啊，让他们更加的叛逆和
会激怒孩子，让他们更加的反叛，
或者是挫伤他们的自尊和自信心，
或者是挫伤他们的自尊心，
让他们灰心丧志，
让他们灰心丧志。
当然有怒气的时候需要先冷静下来，
当然在有怒气的时候先要冷静，
然后跟他们冷静下来的时候去先是处理他们的情绪，
之后先至处理这个情绪，
了解事情的真相，
去了解事情的真相，
然后做出正确的教导，
去做出正确的教导。
好，第二呢，就是要随时随地的管教，
第二呢，是要随时随地来到管教，
要常常留意孩子的举动，
要留意孩子的举动，
当看到孩子的错误的时候要及时纠正，
见到孩子的错误的时候要及时纠正。
有一段时间我们孩子五岁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在孩子五岁的时候，
我太太带着他跟另外一个妈妈在谈话，
太太就带着他跟另一个妈妈讲说话，
这个孩子可能对他们聊天的时间觉得太长，
孩子就觉得妈妈他们聊天的时间太长，
然后他突然对另外那个妈妈就竖起了中指，
跟着呢就对另一边的妈妈呢就竖起了中指，
那个妈妈惊呆了，
那个妈妈呢就被吓亲了，
她的表情和心情马上就不好了，
她的表情心情马上就变坏，
我太太惊慌失措，
我的太太呢就惊慌失措，
马上给这个妈妈道歉，还有
马上就对那个妈妈道歉，
还有处理这个应急的事情，
还有处理这件事。
回家后我们就认真地问我们这个孩子，
回到家我们认真去问这个孩子，
这个手势从哪里学到的，
你这个手势是从哪里学回来的呢？
他说是在学校跟同学一起学的，
他就说在学校同同学学的，
那个糟糕的手势和错误的情绪表达，
这个糟糕的手势和错误的情绪表达，
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让他完全改掉，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让他完全改。
你会看到管教和随时的看护孩子是非常重要，
你可以看到管教和随时的看顾是非常之重要。
第三呢，就是温柔坚定的去管教孩子，
第三就是用温柔坚定的去管教孩子。
这里我们可以参考这个麦道卫的这个 New A 的理论，
我们可以参考一本书的理论，
我们看到他这里谈到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权威的建立，
我们看到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权威的建立，
怎么样建立父亲的这个权威呢，
怎样去经营这个父亲的权威呢，
就是要跟孩子花时间，
就要跟孩子花时间，
要 要让孩子受益，要爱妻子。
就是要让孩子受益，并要爱妻子。
其实男人更重要的就是要让他自己有对真理有完全的这个把握和理解。
咁呢度讲到最重要嘅就系呢个男人要对真理有完全嘅把握同理解。
那么孩子呢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服你。
咁孩子呢先至会越来越服你。
那如果在这个当中如果需要有更多需要的可以找我们夫妇，我们夫妇也是这个 New A 的老师。
咁如果当中在座有需要嘅话都可以去找牧师，佢夫妇亦都系当中系有呢种嘅侍奉。
好啊，最后一点呢就是不离不弃的代祷和接纳。
咁跟住呢就系我哋讲不离不弃嘅代祷同接纳。
孩子的一生会有很多的状况。
孩子一生系有好多嘅状况。
他们的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接受不同的挑战。
佢哋嘅人生每一个阶段都会接嚟唔同嘅挑战。
阿古斯丁在他母亲虔诚祷告很多年以后。
包括在母亲清晨祷告很多年之后，
他才从淫荡的生活当中被上帝拯救出来。
他才从淫荡的生活当中被上帝拯救出来。
我们的孩子有可能在上高中的时候，
我们的小孩可能在上高中的时候，
在上大学的时候，
在上大学的时候远离教会，
远离父母，远离神，
远离父母，远离神。
你是否刚开始的时候信心满满的祷告？
你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信心满满去祷告呢？
刚开始的时候寻求属灵的资源。
刚开始的时候去寻求属灵的资源。
但是一年以后你就开始放松了。
但一年之后你可能开始放松了。
几年以后你是否已经认定这个孩子不可改变了？
几年之后你是不是已经认定这个小孩是不可改变呢？
久而久之你已经放弃了为这个孩子祷告。
久而久之你就放弃为这个孩子去祷告。
圣经当中浪子回头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圣经当中浪子回头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那么接下来这位慈爱的父亲每天都是在等待的这个浪子的归回。
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父亲每天都等待这个浪子的小孩。
他一直没有停息。
他一直都没有停止。
然后呢他就一直在等待这位孩子。
他一直在等待这位孩子。
你能想象这位父亲经历了多少的忍耐和煎熬吗？
你们可以想象这位父亲是经历了多少的忍耐和煎熬。
他为孩子穿上了，等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年龄的跟孩子亲嘴。
他在远处见到他这个失丧的儿子回来的时候，他就去涌过去年年跟他亲嘴。
他就急忙地跑去迎接孩子。
他急忙跑过去迎接小孩。
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动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他信念 和信心的表达。
你看到这个动态的时候，就是反映了他对于信念和这个信仰的表达。
他也帮浪子穿上上好的袍子。
他还帮这个浪子儿子穿上上好的袍子。
代表恢复儿子的身份，
代表恢复儿子的身份。
戒指代表重新赋予做儿子的权柄，
代表重新恢复他做儿子的权柄。
鞋子表明他是为儿子真正的让他做儿子，而不是做奴仆。
这个举动是恢复他成为儿子，而不是只是做奴仆。
所以我们绝不要因为孩子长大了我们就认为他们已经定型了。
所以我们不要错以为孩子长大了他就定性了。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失去了对神能够改变这个孩子的信心。
如果我们这样想，我们就会改变了孩子对神的信心。
要对世上的，我们要对世上的孩子有不离不弃的爱。
我们要对世上的孩子有不离不弃的爱。
要很久的为他们祷告。
我们要很久长远的为他们祷告。
直到他们回归到上帝的正路上面。
直至到他们回归到神的真道上。
好了，我们现在呢我们来做今天的这个讲道的总结。
之后我们来做这个今天讲道的总结。
本来有一个视频我们就不放了，因为时间差不多了。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本身有预备了一个视频，现在就没办法放了。
好，今天我们讲到按神心意来做父亲。
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就是按神心意来到做父亲。
第一点就是要顺服神造男人的呼召。
第一点就是要顺服神造男人的呼召。
在工作当中来回应神的呼召。
在工作中回应神的呼召。
神要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分辨真理的男人。
神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分辨真理的男人。
我们是否具有上帝造我们的那个形象呢？
我们是有上帝造我们的形象呢？
我们是否在各行各业当中然后展现上帝的那个给我们的那个勇气？
我们是否在各行各业里面去彰显神给我们的勇气呢？
我们作为属神的男人，是不是对真理有真实的分辨和应用呢？
我们做神的男人是否对真理有这个正确的分辨和应用呢？
我们可以花时间为着我们身边的男人们祷告，男人们自己也可以祷告。
我们可以花时间为我们身边的男人祷告，男人之间也都可以彼此祷告。
我们每一点会祷告祷告一到两分钟，我们大家同时来祷告。
我们可以一起祷告五分钟，大家也都可以同心的同声的祷告。
亲爱的主，特别为着我们在座的男人们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他们做属神的男人，求你来看顾他们，主啊，使他们成为上帝眼中当中的勇士，使他们能够分辨真理，能够拥有真理，能够在真理当中更好的能够来认识你，能够来活出男人的形象，活出神塑造他们的那个原初的呼召。主啊，让他们成为勇敢的男人有信心的男人有担当的男人，有主啊更加的能够来应对回应呼召的男人。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的教会的男人们，求你亲自与他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你。那么第二点，我们讲呢，要成长为敬畏神的领袖。
第二点我们讲的就是要成为神称职的领袖。
他需要在家庭当中做带领，
他需要在家庭当中做带领，
他需要在教会当中积极的来服侍，
他要在教会当中积极服侍。
那我们男人们可以可以思想一下，
让我们男人们可以思想一下，
我有哪些方面有缺憾，
有哪些方面我们是有缺陷的呢？
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
我们可以一起去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特别为着男人们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家庭当中作为带领的角色，主啊，能够给家庭提供方向，能够给家庭能够做带领，一起与妻子承受生命之恩。主啊，求你来恩待我们，求你来保守我们，主啊，保守我们的男人们能够在我们的角色上，我们在职责上能够更加的来心靠来仰望你，求你来恩待来保守。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座的父亲们那个勇敢前行。谢谢你，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讲了第三点，就是要寻求培育孩子的智慧。
我们讲的第三点就是要寻求培育孩子的智慧。
那么我们就是需要来思考我们自己，
我们就是要去思考我们自己，
我们是不是一个好榜样，
我们是不是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
我们是不是主动担责的人，
我们是一个主动担责任的人，
我们是不是常常乐于教导的人，
我们是不是时常乐意教导人呢？
我们是不是在管教上有技巧的人，
我们是不是在管教上有技巧的人呢？
我们是不是不离不弃为着孩子带导的人，
我们是不是不离不弃为孩子带导接纳的人呢？
你可以对照这些，然后来到神面前祷告，
你都可以因着这些几项同神去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特别为着父亲们来祷告，主，好的时候我们自己很难教导，很难去影响孩子，很难去用实切的方法去帮助孩子，求你来帮助，求来引导我们，求来帮助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方法上也能够有更多的技巧，也在爱心上更加的来成长。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常常愿意担责求你帮助我们做一个好榜样，求你帮助我们可以谦卑帮助我们能够顺服，帮助我们能够成长能够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来仰望。主，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接下来呢，我想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为着在座的父亲们来祷告。
我们请在座大家一起起立，为在座的父亲们祷告。
大家可以，你可以找到你旁边的父亲，然后你三个人、两个人一群，就可以为他来为着他祷告，好吗？
如果你旁边可以找到一些父亲的话，可以两三个人就为着这个父亲去祷告，
开口为他祷告，好吗？
我们都可以开口同声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为着这些弟兄们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父亲，帮助我们教会的父亲成为勇敢的父亲，帮助我们教会的父亲成为担责的父亲，帮助我们教会的父亲成为主啊有神话语的父亲，帮助我们教会的父亲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眼中的属神的男人，能够刚强勇敢，仁爱谨守的心。主啊，帮助这些父亲们能够来信靠你，能够来仰望你。谢谢你，亲爱的主啊，求你也兴起我们教会当中的这些妻子妈妈们，让他们常常为着这些做父亲的来祷告，常常鼓励父亲们，常常帮助父亲们能够来成长，能够来突破他们的瓶颈，突破他们的那些警戒，他们的难处。我们求你来亲自来做工。感谢赞美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赐福我们教会的父亲们。
亲爱的主，请你赐福我们教会的父亲们。
主啊，求你帮助他们成为神眼中属神的男人。
请你帮助他们成为神眼中有用的男人。
他们有使命，有担当。
他们有担当的，有使命。
他们明白真理，能够教训真理。
他们能够明白真理，教训真理。
他们能够刚强壮胆。
他们能够刚强壮胆。
能够主动的带领。
能够主动带领。
主动的担责。
能够主动的担责。
能够积极的成长和服侍。
能够积极的成长和服侍。
用各种的方法，各种侍妾的方法去影响和教训儿女。
用各种的方法去教训和影响人。
主啊，愿你也帮助我们在座的妈妈们、妻子们。
主啊，也都求你帮助在座的妈妈们、妻子们。
不断地为着父亲们祷告。
不断为父亲去祷告。
不断地鼓励父亲们继续的成长。
不断鼓励父亲们是继续的成长。
愿你兴旺属灵的父亲。
愿你兴旺属灵的父亲。
愿你兴旺你自己的教会。
来到兴旺自己的教会。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谢谢大家。
多谢大家。请坐。